欢迎各位听众回到 To Sel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国语栏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又邀请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老朋友回到我们的直播厅，那就是我们的乔治河市的市议员王斌。你好
啊，谢谢 Sally， 谢谢 To Sell，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了这个 To Sell 的这个演播室。
是的，
我今天呢其实第一次从三者一直走过来。
哦，第一次。
对，所以特别特别容易。以前我总是开车呀，或者坐点叮当车呀，但是这次走过来觉得，哎呀，也很容易，以后就会越来越熟悉了。
是的，那王斌市议员呢，其实也是经常上来我们的电台啊，为我们分享啊这个当地的发展啊。其实您上次上来也没有很久，几个月之前。
对，
然后那时候呢就带来我们跟我们说分享了一下像是在南区这个 Otley 选区的一个这个建房的一个发展。
对，
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主要想问一下，像是这个南区呢大家最近比较关注 Beverly Hills。
对，
那 Beverly Hills 呢是大家很熟知的一个十街的一个地区啦。
对，
那我们在这几年其实也有听到一些这个消息，就是说 Beverly Hills 想要再次的这个开发。但是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是引起了很多关注了，那有很多的这个争议产生。对，所以首先呢我们还是先问一下王斌议员，对于这个 Beverly Hills 的这个规划和发展的这个争议点到底在哪里，以及您是如何看待的？
首先就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因为 Beverly Hills 呢都是不只是在我们南区啊，在我们整个悉尼都是有名的十街呀。它是属于特别是物美价廉那样的，有很多海鲜啊，还有日餐啊，还有这些甚至啤酒啊，中东的各种风味的，最重要的是便宜，然后又特别方便。它之所以方便呢，这就是跟 Beverly Hills 的地理位置有关系。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南区 King George Road 的大主干线上面，然后火车直达这个Airport， 还有去 Walla Creek 都是直达，然后呢它还通这个高速 M5，
是
最近 MA 也开了。
对，
它是我们南区的George River 的门户，所以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方便，所以这也带动了它饮食文化的发展。可惜呢过去可以说疫情以后吧，就是发展的就越来越差，就是属于一种就是已经特别破落的那种感觉了。你到了街上就感觉到，我们过去几年有9家店关掉，10家，像这样说起来呢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我有朋友啊，那些很多餐厅的老板都是我的朋友，我是他们开张请我去，我特开心，促进本地的这个商业的发展嘛，又多一个美食。但是每年呢他们都跟我就是投诉啊，停车有问题啊，这个交通又不方便啊，这个也不知道以后的发展的前景是什么呀。结果今年初就关掉了。关掉了，他最后关掉最后一天还请我去吃最后一餐。所以这种心情呢就是说你不经历的人呢是不知道的，特别是你不住在我们 Beverly Hill 啊，不住在我们南区的人就很难体会一个商家的破产，他的关门就影响了一家人，影响了他的员工，也影响了这些房地产他的这些租客，也影响了他们的 owner， 他都是一个连锁的反应。所以这个他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就整个的这个 Beverly Hill 过去十年都在走下坡路，就是我觉得特别的痛心啊。我作为一个Beverly Hill 的这个的一个选区的这个议员的责无旁贷，我就非常希望能够振兴这个 Beverly Hill。 就说要这个振兴呢根据这些政府的这些程序也好，它的规划也好，它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规划，就远景规划，叫做 Master Plan， 就是远景的规划，就是为未来20年、30年甚至50年的这个发展做一个远景的一个规划啊。那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现在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市政啊就迟迟不能出一个规划， 就是没有规划的话，那就没有确定性。那商家他怎么给你投资啊？那些居民啊，他怎么在你这里买房啊？就是说各种不确定性。
嗯。
然后再加上我们那里建了一个停车场，啊，建个停车场你以为是好事，结果没有停车场的时候，那一块地免费的3个小时。我以前吃饭就往那里开，它虽然那地是比较乱，但是它是免费的，而且你开进去想，好家伙，建了一个很 fancy 的停车场，花了多少啊，几千万，非常 fancy， 没人停，为什么？现在要钱了，除非你是坐火车的就免费。结果旁边的商家也好，你的这个客户也好，你的这个居民也好，停车他都开始收你钱了。人家以前都是免费的，那些拾街的人大部分就是在那个都停在那儿，可以去吃饭，2-3个小时正好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Beverly Hills真的是也算真的是非常不幸。这个我就希望能够做出改变。那些居民更不用说了，这些 business owner， 我每次在市政去说我们要加快这个规划，我们要这个把这个停车场免费如何如何，他们都去到市政局发言支持我，而且他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就说包括那些 business 的 owner， 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他们要解决问题了，他们不能再等了。对，我说了很多，然后你看哪个点你特别有兴趣，我们再
嗯，是因为其实您提到了像 Beverly Hills， 它是有一个这个 master plan，就是这个远景的地图，这个远景图吧。
对。
那目前其实对于这个 Beverly Hills 的这个 master plan， 它现在是市政是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
市政呢，过去几年了吧，反正他每次都说我们很快就要出来了，我们很快出来了。另一个呢，他就是改过很多回。这我单选议员已经差不多4-5年了吧。这中间就改过好多回，那么最近从去年底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任何阻碍了，应该几个月就出来了，这过去又一年了，
嗯，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就一个是一再拖延，这是一个问题，就现在的有没有给出一个 deadline， 就没有说一个确定的一个日期可以出这个远景规划，但是呢，即使出这个远景规划呢，我也不乐观。
嗯，
为什么呢？他这个就是说在做这个远景计划之前呢，市政就推出了一个洪水报告，还推出了一个煤管道报告。那么这个洪水报告呢，它就像是一个环境保护的一个报告，它就限定了你不能开发超过多少密度，超过多少高度，你不能开发什么类型的business 啊，或者 facility 啊，学校啊，幼儿园啊，医疗设施啊，就说这是洪水，特别是那个煤气管道200米之内不让你开发幼儿园，不让你开发老人的这些服务，医疗中心都不能开。
是因为您上次之前来过我们电台的时候提过，就是说关于这个煤气管道的事情，
对对，
有解释。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因为自从您上次就是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对。
那我们后续呢？其实有没有说是我们当地居民知道的有一些后续的发展呢？
后续的发展呢，这个市政他是要走他的程序的嘛，他就会把这个洪水的报告，他就会提交到州里去，这个煤气管道的报告，他就会提到州里去批准，他是这样子。那么他一直在走这个程序，我是一路反对的。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这个煤气管道呢，他不是就在我们这个小区，而他走几千公里呢，就说这个煤气管道这个公司，他依法他必须做这种风险评估啊，得到批准啊，这都是向州里申请的。它是从南澳 South of Australia 一直到我们这个 Botany Bay 这样子哈，它经过我们George River Council 对吧。那么它的技术报告那肯定也是请的是专家呀，肯定是都是 然后呢，他不但得到他们自己煤气公司的批准，而且得到了州里的批准，州里都批准了他这个煤气管道，说他的这个风险是 negligible， 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然后他为什么忽略不计呢？他的这个风险系数呢是大概是 one in one billion years， 就是大概是这个数量级啊，就是一般人很难想象，就是他到世界的尽头，宇宙的尽头，可能会有一个人会煤气爆炸死掉，就是这么一个概率。所以呢，从规划的这个法律上来说呢，它是根本就是没有风险的。但是我们市政呢，就是说，哎，任何我们有一个找了另外一个公司，当然了，它不同的技术公司，它可以有不同的标，它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结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就是他们就认为呢，只要有一丁点任何一点风险呢，我们就要控制，他就这样，所以呢他就说不准建这个，不准建那个。那么这个我完全是不同意的哈，这个因为他违反了这个 common sense， 也违反了这个州里的这些结论，对不对？州里已经说了这是可以忽略的风险，而且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在运营啊。我说回来这个远景规划呢，那么我们市里的这个远景规划呢，那他肯定会把这个洪水的风险，把这个管道的风险放到里头去，就是说所有的开发也好，你都会有很
风险评估，
它都有很多的限制，就是因为有了它把这个风险合法化了，它就不会有很多的开发的余地。换句话说你就说现在没有远景规划，你也可以开发的，你可以申请你的 DA 的，但是没有人申请，
这是为什么呢？
你说为什么呢？
因为市政府
不是啊，市政府让你申请啊，他就让你建两层楼
啊，
你怎么办？你能赚到钱吗？
嗯，
你不可以，你不，他这个一定是可以持续的，你一定要让人家有生存的空间呢、啊。你现在的这个分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了，你现在根据现在的法规，或者是按照我的估计啊，新出的即使市政出个远景规划，它因为它诸多的限制啊 ，Beverly Hill 啊，它也不会有很好的发展，
嗯，
因为人家都负担不起了嘛，
是，
他一算账，好，我建个两层楼，那么我要把本拿回来，我一平米我要，10000块钱，他就卖不出去嘛，他就收不回成本嘛，他就没有人开发了，他做生意好。你只让他建一层楼，那么他这个房租怎么办？你这个生意的房租怎么办？人家就没法投资了，也没法，也生意也租不起了嘛，租金租不起了嘛，就倒闭嘛，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一家一家的倒闭，这是很现实的一个经济问题。
明白。所以现在其实是 Beverly Hills 这个区已经陷入了一个怎么说呢，发展的一个僵局吧。那我们后续呢，其实因为我们也有听到像当地的一些居民的一些声音、
嗯、
他们希望呢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呢他往这个州政府去报告。
对，
那据您所知，其实后续这个发展是有什么样子的跟进呢？
他这个州，他是跟这个州政府，这个问题就特别好，特别重要，这个就要理解到我们这个我们澳洲的这个它的这个规划的这个法律，这个市政府呢是完全是州政府的这个一个下属机构，为什么呢？在澳洲的宪法里，它没有叫做 local government， 它没有这一层的，它只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就是说在宪法里，这个市政府 local government 是没有地位的，它只是。这个州政府要怎么设立市政府，给他们什么权利，州政府完全说了算，啊，这样说你就明白了。这样说呢，那么在这个 planning 的这个事情上呢，也是一样的，州政府有权利，就是当然是依法了，有权利可以改变，或者是来评估，或者甚至来做这个分化分区，这就像法庭有权利。像这是很常见的了，你 DA 申请，市政府不批，人家申请到法院，法院批了，那就 override 这个市政府的决定，这是一样的，州政府也是一样的。那么在 Beverly Hill 这个呢，这些商家这些 owner 他们天天亏钱， 他对这个市政府的这些决定这些不确定性就是肯定是很非常失望了，他们就直接联合起来，那有多大，基本上所有的最重要的这个，我给你看一张图，因为我觉得你这个video 也效果也比较好，我就放近一点大家都看得到，我就给你看一张图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个呢是就是我们Beverly Hills 的这个 CBD， 那么这个画红线的这个区呢就是这里的所有的 owner 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然后呢就绕过了市政府，直接向州政府要求重新划区，划成一个商业区、住宅区，还甚至还有这种叫做 affordable house， 就是说这种
可负担住房，
可负担住房
是。
对，
我先就是因为有些听众呢还看不到这张图，那其实如果说你去过 Beverly Hills 的这条这个区的话，其实它这个图画的范围呢，就是你从这个火车站出来以后，这个石街，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条这个海鲜粤菜街上面都是一条的这个吃饭的地方。那从应该是从火车站出门过了马路，一直到这个 Pecan on the Rock 这个商家为止，这一段距离可能有个400米左右。
对
对，但是呢是只有在这个主路的这个东侧、
西侧，
西侧，那其他侧这个另外一侧是不包括的。
对。
对
对，可以这么说吧，就说这些商家联合起来呢，他们占的这个商业的比例呢，我估计啊，就是应该是七八十吧，就是整个的商家的这些商业的这些营业额呀，这些方面活动啊，我认为已经占到了七八十，因为左边那个比这边薄很多。对，那么就是这些，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呢 Beverly Hills 的这些居民呢和商家呢，他们已经联合起来，绕过市政，直接向州政府申请开发，申请不只是开发，申请把我们这个 Beverly Hills 的这个区啊重新划分区，分区呢就是说它可以有增加的密度和高度，然后还有不同的应用，就是说做什么不同的 business 啊都可以做，他们正在做这些，那他们也是非常肯定是非常专业的了，州政府肯定是依法来审批。对，这个已经应该有一两年应该很快了，因为州政府它的这个通道，特殊的通道叫做 SARP， 应该叫做 State Area Special Area Rezoning Plan 或者叫什么，就是重新分区。对，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这张图大家看到的呢，它大概它我刚刚说了，它包括了这个Beverly Hills 的商业的主体，那么在它的另一边主路的另一边，它还有一些商业，另外还有一些住宅区，那么市政府如果做他自己的这个远景规划的话，它就存在一个，那就是很一个不，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他就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州政府会怎么批准，那么这个市政府的和这个规划和州政府的规划那就不配套了，这我认为是一个失败啊，所以我呢就建议上个月的这个市政会议上，我就建议州政府干脆把东边的那个也把它纳入他们的这个规划的范围之内，那么他就有一个总体的一个规划，而且呢他这些除了这个发展，那么我们作为居民也好啊，作为市政作为规划也好，还要考虑公共的利益啊，你比方说你的这个绿地啊，公共的空间呢、啊、你的这个这些基础设施啊，比方说你的这个道路啊，你怎么有这个建个桥啊什么的，像这些东西呢，你如果把这个主道的左的两边，东边和西边如果合在一起，那么就很容易让这些开发商呢，或者是他们就可以出资去 帮助建这些公用的设施。啊，他，我这么说吧，他这个光是在西边，他们的投资额就已经超过4亿了。如果是，就那还是1-2年前的数字了，现在我就不知道了。那么如果把东边也加进来的话，那多少个亿，他就完全可以建很多基础设施。我想，我给大家再说一件事，每次这个州政府说要，提高这个住房的供应，就有人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在哪里，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我们的停车场在哪里。这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提高这些住房的密度高度，你建这些住房，那么这些开发商他们这些就依法拿出一部分钱，这个是可以商量的，来增加这个基础设施，这个是完全合法的。你有人说你这个州政府你给我10亿把我这个基础设施建好了，然后我才同意你增加我们这个区的住房这个密度，这是个伪命题，不存在的。你如果把这个区，比方说我们这个，我就给了大家这个数字，你这个四个亿它的投资，那么我说你拿多少钱，几百万几千万出来建这个公共绿地，你把这个道路改好，你甚至有些或者是把这个建个桥，这都是可以商量的。你同意了我才让你建，这都是可以商量的，哪能说什么事都靠政府出钱，政府哪有什么钱呢？政府的钱，我再跟大家说一句话，每当说到政府的钱，我就想起撒切尔夫人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政府的钱，没有 public funding， 全是纳税人的钱。你以为政府是吧，钱是从树上摘的呀，对吧？所以这个钱要看用的地方是不是合理，而且这个私人的钱，这个投资者招商引资，这才是最大的这个发展的动力，哪能说政府什么都不管，那不成了大政府了，是不是？
是，明白。
对，这是我的这个一个理念了，一定是要调动这些私人的这些积极性。
是的。那么其实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当地Beverly Hills 目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局面形式了。那我们最后就是也是想问一下，因为既然王议员您已经在讲这个规划制度这个方面的问题了，那通常呢，其实在一个当地来说，一个社区来说，它的规划是比较复杂的。那它通常呢是涉及到市议会，还有这个州政府州的规划厅，以及州政府的一些大型的开发项目，它其实是就是扮演着是不同的角色的。
对对对。
其实您可以就是简单跟我们就是听众介绍一下，因为有些人他是不明白，
对，
可能有些居民他不明白自己这个家这个环境呢，它到底规划是归谁来负责，以及每个政府呢是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
啊，对，简单的说呢，小的一些开发呢，自家的一些开发呢，就是市政府负责，就是我们常说的 DA。 但是如果是大的，你超过比方说几千万的呀，这种大型的开发呢，你可以走一个，你也可以向市政府申请，但是批准呢，即使走市政府批准的这个渠道呢，它也会走一个比方说南区，或者它有一个那个 panel， 因为你这个规划大了以后，它的影响的波及的范围就大，它不会只影响你那个街区，那么它对整个这个道路交通这些基础设施的影响就很大，所以它必须要提到这个州里这个层面，就是甚至是就是说或者是南区的这个层面，它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大型的商业开发，那基本上要州里要 involve 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比方说你对市里的这些DA 的这些批准啊要求不服呢，你可以上法庭啊 ，Land Environment Court，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都可以上诉的，这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申诉的渠道。那么我最 最近一两年呢，因为为了这个不管是联邦政府也好，州政府为了解决这个住房的这个危机呢，他们就开设了这个特殊的这个通道啊，只要超过一定的金额，上千万吧啊，那么你就可以申请直接向州政府申请，我就要整个就 take over 了，州政府就直接 take over 了大型的这些项目，甚至更那就是以前有几个通道吧，一个叫做 SSD 啊，叫做 Stat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嗯、
对，然后州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些规划，比方说 LMR， 就是说 local low and medium rezoning， 就是在交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自动的让你可以申请密度比以前更高的。那么这个呢是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我可能上次节目我也跟你讲过，它是为了简化这个流程但是这个也要跟市政府说，就说市政府和这个州政府之间的这个磨合呢还是新的，还有一个过程。我上次是讲到一个这个在这个所谓的这个heritage conservation area、
那个、
HCA， 就是修一扇窗户要10000块钱的那件事
是
他那个呢，他那个地方呢，他就是 MMR， 就是按规定的州政府的规定呢，他就可以建个 townhouse 啊，或者是就是 duplex 啊，但是这个市政府就说，哎呦，你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区又有各种限制，所以这个磨合的过程呢也很复杂。然后还有最高级别，我所知的就是这次，就是我说的 Beverly Hills 这个例子，就是 SARP， 那就是完全的一个大型的 rezoning， 那么它的设计的金额和范围呢就更高了，它就是这样。但是州政府呢，它确实是提供各种快速的通道，让你进行这个大型的开发，尽快的多提供多一点的住房，
是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形吧。
明白。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访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最后呢我们有一些就是他住在 Beverly Hills 的当地居民也好啊，或者说是关心 Beverly Hills 未来发展的一些居民啊，他们其实对，如果说有些人他对这个开发方面呢是有一些怎么说呢 concern， 就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疑问呢、啊、或者说各种问题的话，您建议他们就是通过什么样子的一个通道去了解这个情况呢？
当然首先是要去市政了，去市政去问，市政就是说各种信息，他走一个什么程序，这个是最开始的。那如果是想开发大一点的项目，那么也要了解州里的政策，那就要去这个planning， 就是叫做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House and Infrastructure， 它就是已经就是规划处了。那么我就想提醒大家呢，其实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不管是市政府也好州政府也好，它都是为大家服务的，它不是你的这个高高在上的这种给你的这些主人，你明白吧，你们是纳税人才是真正的主人，那么你们去询问也好啊，去争取也好啊，这是我们居民的这个，我们居民也好，我们商家是我们的权利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醒大家呢，现在就说这种政策我刚刚也提到了，它比较就是说是很多新的政策，而且它经常会变，那么这个大家呢也要理解，就是要理解，就是这么说吧，就有些细节这个市政府他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怎么跟州政府的这个政策衔接，就好几种情况我都遇到了。对，
是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啊王议员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厅，为我们去分享啊这个当地发展的一些事宜啊。那最后有没有说想要跟我们居民的留言，或者说有些什么要
对啊，我就是想说呢，特别是我因为我最近在 Beverly Hills 呢，我就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我就为，因为这个一个是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前景不明朗，再一个呢它的这些基础设施它的服务呢也不到位。今天早上我就去了一个跟一个居民呢就去看了一下我们公园，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公园 Beverly Hills Park， Beverly Hills 的人应该都知道，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 叫做 Bush Care， 然后它旁边呢就现在就基本上成了一个非法垃圾的一个倾倒场，都非常的离谱啊。我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呢、啊、这个像这个在我们这个铁路旁，我们不是说 Beverly Hill 离铁路近吗，像这种铁路，这个居民跟我投诉这都快一年了，就这点这个床垫啊什么都没有清理掉。
嗯，
我这个太，我觉得是太过分了。所以我这个月呢就做了一个，这只是一个了，你看这里，这里这张照片，这里市政有一个牌子说这个
丢垃圾是违法的，
对，是违法的、嗯、但是在后面你就看到有两个集装箱，那都是
就是违法遗弃在那里的
对对对，这都好多年了，半年一年了，很多了。嗯，然后所以呢我就是说呢，我们这个 Beverly Hill 啊，最危险的就是这张，这张居然在路上，
就是有一个集装箱，就是以直接是放在这个主路上面，
对，
就一个集装箱放在那里，这个是也是被遗弃的。
对，
嗯，
对，所以呢我就就是呼吁我们 Beverly Hill 的居民，你要是看到什么乱丢垃圾乱倒垃圾的情况呢，就要向市政赶快汇报，那么我呢也会尽我的力量要市政呢尽快的清除这些垃圾，因为垃圾吸引垃圾啊，垃圾越堆越多，而且它就会影响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啊，犯罪啊，这就是这是最著名的叫做 broken window 的那个 theory 嘛，对吧，你越乱就吸引的那些非法的活动就越多，那么我也希望这个市政府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规划，就是怎么处理这些非法的垃圾。对，这就是我想跟 Beverly Hill 的居民说的，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是
大家要关心关心他的这些垃圾的事也好，小事也好啊，开发的大事也好啊，多关心多发声，因为我们居民才是纳税者，才是这个付这个市政费的，我们才是主人，这是我最想说的。
是的，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像是王议员您之前来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作为居民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关心我们的生活，才能就是说渐渐的影响到更多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或者更大更高的一些政府。
对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对 Beverly 当地 Beverly Hills 当地这个发展是比较关心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我们也是就是鼓励大家去多向我们的市政，就是乔治和市政府去联系，那不行的话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市议员，那我们的王斌议员呢也是会在这里来帮助到大家。对的，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王斌议员来到我们的电台我们分享，那我们就下一次有时间也是再次能邀请到您上来我们电台，
期待，非常感谢莎琳，
好，谢谢。